信息来自约书亚·贾尔斯，混乱中听神的声音，上集。2025年3月10日，资料来源油管视频，中文翻译，神国度资源。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天，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同来到你面前。圣灵，我们不会把你渴望并且已经在对我们说话，将此事视为理所当然。你正在将你的灵浇灌下来，正如约珥书二章和使徒行传二章所记载的，你一直在浇灌，并渴望将你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天父，我们知道先知性的恩膏正在增加，你正在对你的子民说话，因此天父，我祈求你赐下清晰的启示，赐给我们洞察力和方向，赐给我们能带来释放与医治的话语，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多世代的恩膏释放，我刚才引用的是使徒行传二章的经文，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男女老少身上，这意味着现在正在发生一场多重世代的恩膏释放。听谁的声音？我们开始看到，如圣经所说的，预言正在被释放。你们听我谈论过，因为这是末日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神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重要征兆。预言将会增加，也一直在增加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都注意到，如今到处都有先知，似乎总有人在传递先知性的话语。确实，其中有一些并非出于神，但也有许多是真正来自神的。因为神正在他的子民中说话，他渴望对我们说话。每当人们纯正地释放他的话语时，你会看到假冒的声音也随之出现。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些曾经纯正的变得妥协。哥林多前书14章10到11节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意思是每一种声音都在传达某些信息，每一种声音都在释放某种东西。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要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14章10节所提醒的，我们到底在听谁的声音？请花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声音，不仅在物质界中存在许多声音，灵界中也有许多声音。灵界是广阔无边的，它比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物质界更加真实。圣经称其为隐藏的领域，因为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只有透过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灵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有许多人能够进入灵界，灵媒可以透过思维的领域进入灵界，新时代运动者透过他们的修行方式进入灵界，信异教者也能够进入灵界，他们能够进入灵界，因为有某些方法是可以进入灵界的，但这些方法却不是透过神的灵，我们也不应该使用这些方式，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创世纪告诉我们，当堕落的天使降临到地球时，他们不仅仅是来到这里，并且开始教导人类，他们与人类的女子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一个混血种族，部分人类和部分超自然物种的混合，因此从这个结合中诞生了拿非利人，也就是巨人族。巨人和合本称为伟人，在圣经中其实不只是指身材高大的人，其中一些被创造出来的生物或混血物种并不都是巨人。这个词实际上也有强大者的意思，这意味着 从这种结合中诞生的后裔拥有超然能力，他们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体型或身高上，他们还具有其他特异功能。这正是希腊神话的来源。你听过那半神或拥有神力的人物吗？这些神话故事的根源实际上是来自这段历史。每当真理存在，仇敌就会试图扭曲它。我们熟悉圣经的这部分内容，但我们经常忽略的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堕落的天使降临后，他们教导人类一些神所禁止他们传授的知识。请注意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历史文献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记载了这些堕落天使向人们传授了神所禁止的教导。你必须明白，魔鬼非常喜欢教导。教导不仅仅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所蒙召要做的事情，同样热衷于教导人类，这也是你能够识别假先知的方法之一。或许能准确的预言一个假先知，或许能准确的提供知识性的话语，他们的教导一定是偏离正道的。请注意这一点，他们或许能够准确的向你描述你的生活细节，但他们的教导会出现出错，因为熟悉的灵总是渴望向你传达错误的教义，这就是恶魔试图做的事情。所以圣经称之为魔鬼的教义。圣经提到魔鬼的教义，这些其实来自于邪灵的教导。当你听到教义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教导，所以这些来自魔鬼的教导。邪灵不仅试图折磨人或使人惧怕，他们更有更伟大的邪恶计划，那就是教导人类错误的知识和信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受到了邪灵的影响，他们会直接进入你的思想，并影响你的思维。他们渴望对你的心说话。如果你曾经经历过邪灵的影响，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脑海中充满各种思绪，但你误以为这些想法是出于自己。邪灵和灵界的运作方式就在思想的领域。请容我再说一次，灵界是运作在思想的领域中。因此，当某种教义是出于魔鬼的教义，你得知道这并不是来自神，因为它违背了圣经的真理，与所记载的神的话语相对立。当神说话，我曾在欧洲接受过一次访谈，他们邀请我参加这个访团，但我坦白说，我不确定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你知道，当你面对媒体和新闻界，特别是世俗媒体时，往往他们会设法寻找切入点，试图让你放下戒心，然后曲解你的话语。这家媒体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媒体机构，但我不打算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特别有趣。他们说，我们读了《当神说话》这本你的新书，这本书非常棒。我心，我在等着你们接下来的话，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应对媒体，尤其是世俗媒体。我发现他们经常会先找到一个和你产生共鸣的地方，然后利用这个连结来让你放松警惕，以便操纵扭曲你的话语。在访谈中，他们提到，在你书中的第三章里，你写到神在现代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说话。他们开始描述其中的一个方式。我回答，是的，这是正确的。然后他们问，如果有人觉得神在对他们说话，而他们的感觉却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那该怎么办？我回，这很简单，如果你觉得神在对你说话，那就将这话与圣经对照，看看是否符合圣经，因为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我必须说这一点，圣经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是终极的权威。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圣经的权威，这与我们的感受无关。即使我们可能会有某种感觉，但圣经并没有称我们为感受者，圣经称我们信徒， 所以即使我们感觉某件事是对的，但如果它违背了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自己的感觉顺服于神的真理。我们不能只依赖感觉来决定神是否在对我们说话，而是要问神到底在说什么。如果这确确实实是来自神的话语，那么它一定会与圣经一致，因为圣灵和圣经的话必须一致。如果你声称自己听见了圣灵的声音，但它却违背圣经，那么显然你听到的是来自其他灵的声音。拥有属灵分辨力，哥林多前书14章说，世上有许多的声音，关键是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属灵分辨力，才能区分这些声音究竟是来自肉体，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是来自某种灵，如邪灵或熟悉的灵，或亦是来自他人的声音。有时我们周围人的声音，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经常聆听的人，他们的声音可能会进入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确保自己没有把祷告伙伴的声音当作是神的声音，或者把家庭成员的声音当作是神的话语。在地上和灵界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必须仔细辨别，确保自己听见的是来自神的声音。在《当神说话》我这本书的3章中，我详细讨论了这个主题。我一直在教导你们这本书的内容。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他们，圣经是终极的权威，这意味着圣经是正确的。圣经终极的权威，我明白在某些圣经译本中存在一些细微的翻译差异。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学习多年，拥有神学硕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研究圣经的原文，也就是最初的圣经文本，我发现在翻译某些词语时，确实会产生一些小的差异。此外，天主教会曾经在编撰圣经时，从一些翻译中截取了少量内容，并将其纳入正典之中。这些内容本不应该被加入，但这些改动的范围非常小。我要诚实地告诉你，这些翻译上的小差异或某些额外加入的词句，并没有改变圣经的核心信息，没有影响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也没有改变救赎的教义、成圣的教义、称义的教义，或任何对我们信仰至关重要的圣经真理。因此，圣经是正确的。有些人试图将圣经显得过时或不合宜，他们说那只是古时候的话语，不适用于现代，或者说那只是一本好书而已。不是的，绝对不是。圣经是正确的，它是永恒的真理，它是绝对的真理，它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真理，而是永远的真理，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圣经是唯一一本能够自我验证的书籍，这意味着神透过他的话语印证了他自己。我们发现圣经是所有信仰或宗教体系中唯一一部在其形式上和内容上存续最久的经典。从它被编入正典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它已经经历了无数个世代和文明，却依然屹立不摇。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权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世上充满了各种声音，你必须谨慎，免得被迷惑。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混乱中聆听神的声音，学习如何辨别神的声音。然而唯一能让我们真正听见神声音的方式，就是透过神记录下来的话语，圣经。听见神声音的要点， 现在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些帮助你更清楚听见神声音的要点，这些内容来自当神说话，我的这本新书。如果你已经拥有这本书，请翻到第39页，这一部分内容真的会帮助到你。我会简单快速的分享几点，我想帮助你，让你的耳朵在灵里畅通，这样你才能真正听见主的声音。有几种不同的沟通方式或听见的方式可能会扭曲真理。第一，过滤。每当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说话，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灵里，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可能会经过我们人性的过滤，它会被我们的情绪、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所影响。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进行了过滤，过滤是一种对信息的扭曲或隐瞒，目的是影响反应或改变回应。在灵里，我们必须完全听从神，不增添或删灭他所说的话或写下的话。当你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来过滤他的话语，你就会误解神的心意。因此，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或阅读圣经，很可能已经无意中改变了它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过滤它，所以我们可能会向主祈求某件事，然后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解读圣经，使其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会开始改变经文的意思，来配合我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将神的话语应用于我们生活层面，而是要开始将我们的生活对齐神的话语。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将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上。我理解这样的教导，也同意妥善应用的这种做法，但我不认同当人们刻意扭曲或更改经文，使其符合自己的情境时的做法。比如说，有人想要辞掉工作，于是他去教会，期待牧师讲的话能够与他的工作有关。当牧师说，有一扇门即将关闭，神要带你出去，这个人就立刻认为，这就是神的话语，我现在就要辞职。但事实上，这并不一定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试图抓住一句话，然后让它适应我们当前的处境。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的是让我们的生命与神的话语对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内在的某些地方与他不一致，我们能够单纯的聆听并接受他的话语，而不是为了让自己逃避某些事情来选择听见神的话。我知道这番话可能不会让所有人喜欢，反正我会简短说完，不会让大家听太久。但我要告诉你，有时候主会纠正并责备我。当我经历自己的试炼，我会坐在那里等待，心里想着，他们能不能讲点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们能不能给我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开始扭曲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来到同一场聚会，却从中取出五万种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根本不是神要对某人说的，但人们已经开始扭曲神的话语。我相信这也是许多人在先知性领域所做的事情，他们扭曲了神所说的话。因此，我们必须处理过滤的问题。我们可以学习不过滤神话语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当我们读经祷告，进入神的同在，祈求主某些事情时，先清空我们的思想，不让自己的欲望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我确实有希望神对我说话这件事的想法，然后刻意将这种想法从脑海中排除，单纯聆听他的话语。如果神没有对我说那件事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他没有说，他一定会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第二，选择性感知。选择性感知指的是我们无意识地过滤自己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内容，使其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这样做，这与我们的成长背景或人生经历有关。 例如，我们可能会选择性地听见神所说的好消息，但当他纠正我们时，我们就不愿意听了。这意味着有些人可以接受关于丰盛与扩展的预言，但当讲到过滤或我们的魂如何扭曲神的话语时，他们就不想听了。这就是选择性感知或选择性聆听。我们必须学会让自己接受纠正，我们必须胜过自己的肉体，对自己说，你要领受神的话语。很多年前，我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每当去教会，我都不想听任何带有纠正性的讲道，我不想听牧师讲责备性的信息，我也不想听先知这么说。我坐在那里，心里希望千万不要讲这些。然而主开始强烈地对付我，他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纠正，你就无法接受我的爱。他问我，为什么你不想接受我的纠正？然后他告诉我，我纠正你是为了帮助你避免自我毁灭，这就是我纠正你的原因。我相信现在神正在带来纠正，同时也带来一波灵魂的医治，因为如果我们的灵魂受损，那么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时，就会在无意识中将其扭曲，使我们无法正确领受。这需要一种完全，而它只能通过不断的领受和宣告神的话语来达成。这意味着我们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能聆听他的话语，要聆听他话语的耳朵。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语，并且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接受他的纠正。第三，资讯过载。还有一个我认为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资讯过载。资讯过载是指当你同时接收到太多的讯息，来自各方的声音太多，太多不同的人，太多的先知，太多的牧师向你说话，让你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必须有所选择，不是对神的声音有所选择，而是对来自他人的话语保持警惕，避免让所有的讯息都涌入我们的灵里。因为资讯过载在这个时代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不陷入过载的状态。有些人正在处于极度的资讯过载中，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收到了太多不同的信息，甚至彼此互相矛盾，导致内心混乱，不知所措。当你处于这种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关闭其他的声音，全心进入主的同在。当你处于资讯过载的状态，仇敌会利用这一点来带来混乱。资讯过载常常伴随着混乱的灵，使人难以分辨。我知道这可能与大众的看法不同，但我要直接说出真相。同时聆听50位不同的牧师确实是一个过载。主会为你选择按照他心意的牧者，你需要寻求他的引导，找到正确的属灵领袖和导师，他们会与你的命定对齐。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拥有一个纯净的心灵来领受，能够自己读经学习神的话语。因为当我们被过多的资讯淹没时，很容易错过神真正想对我们说的话。先知并不是被呼召来单纯传递资讯，因此我们不能只是一直发语言，连接不断的传递先知讯息，而忽略了教导的重要性。蒙召进入先知职分的人必须正确解读神的话语，这意味着我们要深入学习圣经，确保自己熟悉经文。只有这样，当神允许我们分享时，我们才能帮助他人理解神的话语，带来清晰与方向。然而当我们处于资讯过载的状态，就很难真正聆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内心被来自各方过多的资讯所占据，无法专注在他的话语上。我相信神会为你的命定安排合适的领袖，他们被指派在你生命中，陪伴你度过特定的时期或季节，帮助你在那里阶段成长。然而当我们开始踏入这个 人的世界，又进入那个人的季节，接收了过多的信息，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我们摄取的过多导致混乱。资讯与启示，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不止只停留在资讯的层面，灵媒活在资讯的领域，先知是活在启示的领域，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灵媒专注于知识与资讯，因此当你观察那些假先知或拥有熟悉的灵，也就是有这邪灵的人时，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在知识的领域中运作。当然，知识的言语是圣灵所赐的一种恩赐，他可以接受一个人当前的处境或过去发生的事情。例如，某人可能透过知识的言语告诉你，你与某人有关系，甚至描述你的配偶的外貌、言行，或者告诉你某次车祸的细节，甚至准确到描述发生的过程。神也曾经使用我和许多先知来传递这样的信息，然而我不会停留在这个层面。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先知，你的呼召不仅是传递知识，而是要进入代祷的领域。你被呼召成为守望者，要站在破口之中，要宣告神的话语。如果我只停留在知识的领域，那么我就不是在预言，不是在告诉你神的灵正在对将要发生的所说的话。请留意这一点，因为真正的先知恩赐应该能够告诉你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能详细的告诉你神将在你人生中进行的工作。如果某人只能详细的描述你过去的人生，那么这样子是接近于算命灵媒的领域。算命灵媒的范畴通常只涉及当下发生的事或是过去的事情，他们有时可以准确地说出一些细节，因为他们依靠的是一种灵界的演算法，这和自然界的演算法类似。就像社交媒体可以根据你的浏览历史和模式来预测你的行为，熟悉的灵就是在这样的领域中运作的，他们知道你的过去，他们了解你的行为模式，从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对你进行监视。那些被指派给你的邪灵，那些监视的灵，早在你的曾祖父、曾祖父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他们一直追踪并观察你的家族血脉，他们仔细记录你的行为方式，了解你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些邪灵一直在监视你，所以他们能够说出关于你过去的事情，能够告诉你发生过的事，甚至根据你的行为模式和演算法来推测你即将做什么。然而，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这个领域，因为只有亘古长存者真正知道未来，只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掌管一切，并知道未来。因此，先知可以凭着神的启示来预言未来，而算命者灵媒只能根据已知的信息来做推测，有时准确，有时不准。但亘古长存者，也就是圣灵，他的话语永远准确无误。一个假先知或者拥有熟悉的灵的人，通常只会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如果你看到一个先知，他们主要的范畴是知识，而不是预言未来，在尚未发生前就预言会发生，那么你就要留意了。如果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说，神只是让我知道这些，但我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那么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他的头衔。也许他并不是先知，而只是个知识者。这类似这样的人，先知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宣告未来，说出还未发生的事情。此外，预言不仅仅是说出未来，更是释放未来，使之实现。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带来成就，使其成为现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会喜欢我所说的话，书中还有许多内容，我没有时间深入讨论，但我鼓励你们开始自己研读神的话语，确保你在个人的祷告时间里能够培养出聆听神声音的能力。待续。